大家好，我是八九零，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八九零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
本节目由新美式旗舰凯迪拉克 CT6 荣誉呈现，由你我带特约播出。你我带，给梦想可能。
明星召唤师都已经准备好，
争夺本土电竞的最高荣耀。
黑暗神殿推翻了伊利丹的统治。
小炮反过来没有任何输出的小炮，
对，小炮还要
拼杀过来，伤害应该是有了，
也能射到三个。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啊！好了，我认为这个推塔的时机已经到来。
世界如此喧嚣，
真相何其稀少。
大家好，我是吴晓波，
我是八九零，
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你怎么回来了？
哎呀，我今天太兴奋了啦，吴老师，因为我知道你今天要讲一个我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打游戏啦。
对，喜欢玩，他们比我们厉害。我们60后、70后的理想啊，就是能够站着把钱赚了。80后、90后呢，他们要玩的就把事办了，他们比我们更牛。果然，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跟玩有关的产业，叫做网络游戏。我国有一个国民老公叫做王思聪，有两点很出名。第一呢是毒舌，第二呢据说有很多网红的女朋友都长得长头发长腿网红脸。我呢见过思聪，因为要搞大头频道，他其实是个挺内向的人，讲话呢也挺文气的，然后呢也喜欢读书。读什么呢？读叫魔鬼经济学这些非常有趣的跟商业有关的书。很多人说啊，这个思聪同学生下来就是专门来坑爹的吗？不知道他干什么的，我原来也不知道，后来才了解啊，他其实在做的这个行业挺有趣的，叫做电竞行业。王思聪2011年回国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进入到这个电竞行业。我估计他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主要也在打游戏，所以回国以后呢，哎，觉得这是一门生意。2011年的时候呢，他收购了一个快要破产的电竞俱乐部。2012年的时候呢，他成立了一个，也是中国第一个电竞的行业联盟。2015年的时候呢，他又创办了一个跟网络游戏有关的直播平台，叫做熊猫 TV。啊，不久前他还和一个女主播两个人人模人样的，像新闻联播这样的，大家看那段视频。
那么呢，今天评论席的开场，除了我跟 Joker 之外，我们也有另外两位嘉宾陪我们一起来做开场的评论席，欢迎 Miss 以及王思聪。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思聪。
所以思聪现在所在的这个行业叫电竞行业，很多人不熟悉，它呢其实是网络游戏的竞赛单元。各位知道，网络游戏啊有很多，比如说有端游，比如说有页游，比如说有手游啊，还有一些单板机游戏等等。那么这部分有非常庞大的一个用户基础，据说中国现在的网络游戏人口有1亿多人口，1.3到1.7亿的一个人口。那所谓的电子竞技呢，就是你玩网游，但是呢你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有游戏的法则，然后呢是在一个局域网的环境中来进行一个比赛，所以它是一个体育赛事。中国非常早，中国是在2003年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啊，我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谁做了这么个决定，把电子竞技列入到了一个正式的体育项目。
我猜这位领导吧，以前肯定特别爱打游戏。
你知道吗？全世界一直到2010年之前，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把电子竞技当成了一个正式的体育项目。但同时呢，它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争议。中央电视台啊，在10来年前有过一个电子竞技的一个节目，叫做《电子竞技世界》，当时主持人现在后来变得很有名的叫做段轩啊。
电视机前有更多的高手，大家看的时候肯定还在想，哎，哪个进球怎么没有入选，哪个进球没有入选。
希望
就有过这么一个节目，但后来因为实在是反对的声音太大了，所以中央电视台呢就把这个节目下架，把它封杀掉了。一直到最近这些年，我们才在中央台的一些节目中看到了对电子竞技的报道。很多人啊，像60后、70后，对电子竞技非常的陌生。我就告诉大家一个数据，你就知道了。2015年，我们国家的中国的电子竞技的一个行业收入大概在230亿人民币左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2014年，中国的电影行业的收入是29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你看，一个我们完全不在我们主流世界关注的一个行业，它的一年的收入居然跟现在处在爆炸状态下的电影行业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有人说，未来大概在3年多以后，中国的电竞行业有可能是一个1000亿级的市场，你知道了吧？国民老公除了毒蛇和泡妞以外，其实在一个挺大的行业中还挺有地位的。
看来我们是误解思聪同学了。
中国的网游啊，是过去10多年里面全球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我第一次知道网游是什么时候呢？2002年，01年的时候啊，我写了本书叫做《非常营销》，当时写的是中国一个饮料公司娃哈哈的一个成长史。娃哈哈这家企业特别有趣，它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它是能够，比如说我在杭州生产一瓶纯净水1块钱，然后呢，我把它卖到南通的时候是1块钱，我把它卖到郑州呢也卖1块钱，我把它卖到乌鲁木齐呢也1块钱。那么这一批1块钱的水要卖到乌鲁木齐，中间就有很多经销商、分销商、零售商、总成商等等很多的商人，大家都能赚到钱。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就把它的商业模式做了一个总结，叫做产销联合体，就它能够让每一个环节中的人都能够赚到钱，从一块钱里面赚到钱。我这本书写完以后啊，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人啊叫陈天桥，他要跟你见一面。他做的那个行业叫什么呢？叫做网络游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行业叫网络游戏，所以我都跑到上海去见天桥。然后呢，陈天桥跟我说啊，我们网络游戏啊，从你这本书里面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因为你想，一个年轻人在电脑前面玩游戏，那游戏如果要收费的话，你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收到费呢？如果这个年轻人在乌鲁木齐，你怎么能够收到他的费呢？
让他坐飞机过来交钱啊。
天桥说，我们看了你的非常营销，他买了我几百本的非常营销的书给他的高管们看，得到了一个启发，所以他开发了一个模式叫做点卡模式。通过点卡模式，这张卡储值卡、盛大卡，5块钱、10块钱、20块钱、50块钱、100块钱，然后通过分销的方式，产销联合体的方式，通过超市、通过网吧，能够卖给那些在乌鲁木齐玩网游的人，卖给他，所以赚到钱了，所以他想跟我见一面。
哇，吴老师，原来你才是网络游戏的鼻祖哎！
我也是02年的时候，在盛大的公司里面看到有一个地方啊，在排队，一堆人在排队，我就问天桥，我说他们在排什么队啊？然后说那个人是从兰州过来的，背了个包，一个像宅男一样的人，干嘛呢？说道具丢掉了，啊，当年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可以在线上可以申请，你必须要从兰州跑到上海盛大总部，然后根据你的身份证，根据你的密码，然后把那个道具领回去。那个道具是干嘛的呢？叫做虚拟道具。02年，我非常的吃惊，我想居然有人坐了个火车从兰州赶到上海来拿一个虚拟道具回去。然后天桥跟我说，我们这公司啊非常的赚钱，然后呢，我们马上要请一个 CEO， 是微软的中国区的 CEO， 叫做唐骏啊。然后呢，我马上就要上市了，一年多后，2004年，盛大在纳斯达克上市，突然间他就变成了中国首富。
吴老师，要不是看了你的书，他也成不了首富的。
这是我对网游的第一个印象。后来04年以后，中国有一个做 IM 做即时通讯工具的一家公司叫做腾讯，腾讯也开始做网游。所以到今天为止，腾讯作为全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它的60%的收入来自于网络游戏。我访问过一个腾讯当年的五虎将之一，就跟马化腾同时创业的管营销的，他的高级副总裁叫曾理新，现在是个风险投资人。曾理新跟我说啊，小波啊，你知道吗？如果你做过网游的话，你可能连卖白粉的心都没有了，啊，因为卖白粉赚的钱都没有网游赚的多。一直到今天为止还一样， 你会看到在今天中国地区啊，有一些年轻人80后90后十来个人创业，只要你能够开发出一款风靡全国的网游，你瞬间能够成为亿万富翁，然后这公司会估值几十亿上百亿。因为有那么大的一个产业基础，所以电子竞技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庞大的网络游戏的一个基础上。其实最早做电子竞技的还是美国人，1972年斯坦福大学啊，你别以为斯坦福那帮人天天搞互联网搞医学搞文化，他们也玩游戏啊，跟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一样也玩游戏。1972年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组织了全球的第一场电子竞技大赛，当时有一个游戏叫做星际争霸，所以他们搞了一个叫星际争霸的奥运会。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商业模式，他们开始学美网，就网球的一个叫奖金池制度啊，就筹集一笔钱，所有来参加竞赛的人分级别都可以分到一批奖金，叫做奖金池。所以一开始他就引进了很多体育的上面的一些制度。到今天为止啊，电竞的奖金池规模已经非常大了。2015年美国有一个电竞大赛叫做 Dota 2。
哎，这手冰女拿的是，其实他们这个阵容比较的缺硬控啊，这手拿了个冰女，
这边
是 DK 的自由走
，DK 要爆球来了，哎，
这个输出够不够？关一下 ，DS 来一个加速，漂亮，这边国土非常危险。
的这个大赛，它的奖金池的有多少呢？有1800万美金，很大的一个奖金池了，因为你知道现在网球联赛中奖金池最高的是美网。美国的网球联赛，它的奖金池多少呢？是3800万美金。那你知道网球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3800万美金。电竞呢，是一个非常不主流的一个次文化行业，它的奖金池也有1800万美金，所以挺大规模的。
最早的电竞比赛是在1972年10月19号，当时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参加了星际大战奥运会，奖品是一年免费的滚石杂志。今天电竞大赛的玩家可以赢得更多奖励。2015年国际 DOTA 2大赛奖金池超过了1800万美元，从而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电竞赛事。
在亚洲地区啊，第一批玩电竞的人是谁呢？是韩国人。1998年亚洲发生了东亚危机，在整个亚洲国家里面，韩国是最倒霉的。韩国的一批有国家扶持起来的大型企业大鱼起亚争路，纷纷的倒闭解体，韩国经济烂在地上。当时韩国向世界银行申请600亿美金的国家援助，说你不给我600美金，我就躺在地上就不起来了。也因为那一次的东亚金融危机，使得韩国的产业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所以韩国的文化产业开始起来了。今天的欧巴欧巴的这些啊，这个宋仲基同学这些的韩国明星，韩国的娱乐行业的崛起，都是1998年以后韩国的实体经济被打到了地上，所以他开始卖什么呢？汽车卖不掉了，饮料卖不掉了，就卖人呗。啊，就开始出现了韩国的娱乐产业。在这个过程中，电子竞技也成为了一个被关注的一个行业。1998年的时候，韩国的电视台第一次在全国直播了一场电子竞技的一个比赛。大家知道，玩网游的人啊都很年轻，基本上大概是在16岁到28岁之间啊，这个荷尔蒙很多，没地方发泄的这些年轻人啊玩网游。然后呢，搞了电子竞赛以后，韩国人突然发觉说，哇，一个18岁的小男生，胡子还没长全，通过一个电视直播的比赛就能够赚到4万美金、5万美金、20万美金。很多年轻人就投入到这个电子竞技里面。今天据说在韩国，电子竞技和围棋和足球是最受年轻人喜欢的三个体育赛事项目。由电竞啊，韩国人还发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互联网的一个工具。大家知道啊，电子游戏它是个角色扮演，对不对？我是一个枪手，我是一个刀客，角色扮演。韩国人呢，就从网络游戏中抽取出这个道具概念，然后呢，把它用到了 IM， 就是即时通信领域里面，做了一个秀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来呢，我们的腾讯啊，华的同学 就把这个秀的概念引进到了中国。各位知道腾讯有过一个非常赚钱的一个项目叫做 QQ 秀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买道具把自己装扮起来，甚至像装扮的八九零这样的，花五块钱八块钱的形象。所以 QQ 秀的最早的原型就是韩国人从电子游戏中所获得的一个灵感。
除了你们在爱奇艺上看到的吴晓波频道，也可以在大头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喜马拉雅 FM 收听本节目的音频。我们还在微信上有自己的大本营哦，微信搜索吴晓波频道或者扫描视频上方二维码，马上加入大本营。
2005年的时候啊，当时马云在杭州组织过一个叫西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当年就办到第五届了。然后呢，马云为了吸引大家都来参加这个活动呢，就请了当时美国退休的一个总统叫做克林顿啊，到杭州参加活动。我记得那是在杭州的凯悦酒店啊，一个很小的一个会场里面，几百人来做那个西湖论剑。然后呢，在一个环节中，在讨论网络游戏的一个环节，当时丁磊、马云这些人都在台上，突然间啊，台下我记得就在我旁边的两个位置旁边，一个中年妇女突然站起来对着丁磊说，丁磊我要杀死你。丁磊吓了一大跳，然后那个妈妈就说，我有一个儿子，然后呢沉迷在网络游戏中，现在呢我骂了他以后他就离家出走，所以我要杀死你。丁磊很害怕，就问他说，那你儿子玩的是什么游戏呢？那个妈妈说，我儿子玩的是传奇。丁磊哦一口气喘出来说，哎呀，那个是陈天桥的游戏，跟我没关系。印象非常非常的深，2005年。然后真的网络游戏在中国现在有很大的一个争议。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他的儿子啊玩游戏，说宅在家里玩，连续两天三天可以不出门。他怎么样呢？他可以看着自己的手指的指甲一点一点的长出来，就玩网络游戏。中国的是全世界最大的网游人口的国家，因为我们的网络人口非常的大。在2008年，中国的上网人口就达到了2.8亿，当时就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那今天我们的全国的网络人口大概是美国人口的一倍左右啊，所以非常庞大。然后呢，有人算过说，在几亿的这样的网络人口中玩网游的人，八九零你玩不玩？也玩是吧？啊，英雄联盟，啊，捕鱼达人是吧？地下城勇士啊，这个 QQ 飞车啊，玩网游的人口占到了总的网络人口的58%，也就是一半左右的人会上网玩游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几亿级的一个人口。所以电子竞技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那么庞大的一个人口的基础上。而且呢，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领域叫做网吧，全世界都很罕见，网吧啊，中国大概有10万个大大小小的网吧。那么网吧就是玩网络游戏或者玩电子竞技非常大的一个土壤。同时电子竞技的发达还跟另外一个有关系，就是中国的两个非常特殊的文化，一个叫做奥数文化，一个叫做宅男文化啊。各位知道中国人啊数学特别好，我们的像890同学这样的人，即便上课睡觉逃学，你跑到美国去数学都能考进班级的前三名啊！亚洲人的数学能力特别强，所以你看每年全世界的数学奥林匹克啊，基本上冠军第一第二第三名都是咱们中国人啊。然后呢，爸爸妈妈都希望大家学数学，那么电子竞技就跟数学跟反应能力有关系啊，所以奥数文化。第二呢是宅男文化，现在的80后90后，你看他们见面的时候啊，即便在一起喝咖啡一起涮火锅，他们主要的干的是干什么呢？玩手机，对不对？玩手机，坐在我对面我都不跟你聊天，我都发微信给你啊，发 QQ 给你啊。然后呢，很多男生就天天宅在家里啊，要么看岛国的录像片，
吴老师我们是一个正经的财经节目哦，
要么呢就认真的在玩网络游戏。所以宅男文化和奥数文化加在一起，造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电子竞技的一个市场。同时啊，因为网络游戏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然后利润非常的高，所以它的金字塔间的那个竞赛 部分，电子竞技部分就得到了资本非常大的一个推动。网络游戏、网络直播和电子竞技最近这几年还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直接推动了一个行业的发展，就是直播，直播行业的发展。很多人在网络上因为直播网络游戏和参与电子竞技，很多年轻人啊，十七、十八、二十岁，突然间变得非常的有名和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比如说，美国的最大的视频网站叫 YouTube，YouTube 上面排名第一，2015年排名第一的粉丝数和收入的那个人是一个25岁的瑞典人。
Hello.
If you want to look directly into the fan, yes. Hello. If you want to look directly into the fan, yes. Hello.
他干嘛呢？他就在网上直播网络游戏。他去年收入有7000万人民币的规模，然后他的粉丝量在 YouTube 上面是第一名，有4000多万的粉丝。在中国也一样，我们大家知道今年有个概念叫网红，网红有没有？在所有的网红里面最赚钱的其实不是那些长得网红里的小姑娘，卖衣服的小姑娘，而是说网络直播的那些宅男代表，20岁30岁，一年的收入据说有上千万的一个收入。然后今年大家知道直播成为了一个互联网创业非常大的一个风口，由此也推动了网络游戏和电子竞技的一个发展。一直到今天，网游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产业，仍然有很多爸爸妈妈希望站起来指着丁磊的脸，指着马化腾的脸，指着这些网络公司脸说还我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呢，你会发觉说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千亿级的市场蛋糕，而确实也有很多年轻人在玩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意经和职业的方向。网游啊，它始终是一个少年人的产业，因为你基本上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之间，你的精力、你的反应能力、你的兴趣会集中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所有视频前面听吴晓波频道的年轻的朋友们，偶尔玩玩网游其实挺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长期沉迷在里面，你每天都看着自己的手指的那个指甲慢慢慢慢长出来，我想这应该不是一个健康的人生。
网游需谨慎，切勿沉迷哟。从小众娱乐到形成产业，电子竞技竟形成了一块千亿级的市场蛋糕。但我相信比前景更重要的是发展前景，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吴老师，你一年看多少本书呀？
我们家有每年会增加一个书柜，我算了一下，这个书柜里面大概200本书，如果每年我会买200本书，但实际上我认真读完的话，大概就10本到40本左右。
吴老师，我现在有多余的一套房子，是卖还是不卖呀？
你有男朋友吗？去问男朋友，不要问我。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书你会认真的去读呢？
我读书主要是从问题出发。比如说，我觉得，比如说我常有一个问题，我有段时间很困扰，说，说为什么茶叶是在中国被发明出来的？我就去研究说，我买了本《中国茶叶史》，我就研究为什么茶叶在中国出来的。那比如说，我说丝绸之路后来给断绝掉了。那为什么丝绸之路会被断绝呢？那我就去买一本跟丝绸之路有关的书。所以我的很多的阅读都是从问题出发多一点。从兴趣出发的话，我觉得一个人的兴趣可能跟他少年时候所培养起来的那种阅读习惯有关。比如说，我喜欢看诗歌，我喜欢看游记，我喜欢看一些历史类的图书。那这一部分就跟兴趣有关，那就是我少年时候所培养起来的阅读兴趣会延续一辈子。然后你另外的很多阅读都跟你的职业都和你的问题有关系。